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呢，还是在天主与人相遇这个范围。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天主与人相遇呢，表示天主是一个位格的天主 ，personal God， 是一个跟人可以互动、有往来、可以建立这样子关系的一个天主。所以我们的神观，我们对天主的观点呢，跟其他的一些，比方说神只是一个抽象的终极存在，不一样，也跟那些认为神只是一个设计师，他设计完了以后就躲起来不见了，不再跟人往来的一个绝对的超越者，那我们也没有这样子说。那我们也没有说天主呢好像是某某一个像人一样，甚至跟人是同一个 level 这种，我们也没有这么说。即使我们说天主是 personal God， 天主是一个跟人可以互动有位格的一个天主，但是这不表示天主呢就是完全跟我们同一个 level 一样的，好像让我们能够把天主想成完全是人，这个是也不对的。因为即使天主是有位格的，可以跟人互动的，但天主还是超越人的位格，他还是超越世间一切，因为他毕竟是天主。所以我们既是会用很拟人的方式，比方圣经的用语常常描写有关于天主的一些行动，但是呢，说实在，实际上而言，天主还是超越这些拟人的表达方式。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天主教的基督徒我们都会避免的。第一个是过度拟人化，以至于过度到把天主忘记了他是天主，这是第一个极端我们要避免的。第二个极端就是忘记天主是有位格的，他会跟人互动。就也就是说，这两个极端我们不要把天主当成完全的没有感情的一个抽象概念，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完全跟人一样，好像你知道这个希腊神明还是这个罗马接着继承希腊的这个神明里面的这个很多神，他们就是跟人一样的，只是他们比较强大，他们也是彼此会嫉妒那纷争，然后呢神与神之间呢可能就会生下孩子，有一些很不好听的故事呢，导致了生了好几个孩子等等的，像这样子的一种神观呢，好像他们也有感情世界的一个拉扯，这个却不是天主教会我们讲的天主。好，所以呢回过来，天主跟人相遇，天主跟人在一起，天主愿意与人互动。好，所以呢这个天主呢跟人呢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靠近人。好，所以天主跟人往来，天主也不愿意把人丢弃，他跟人互动说话认识。所以他怎么让人认识呢？我跟我的朋友要认识的时候，我递给他我的名片，天主也一样，天主把他自己告诉了我们，他把他自己呢透过名片的方式介绍了自己给我们，这个名片成为了一个人能够认识天主的一个工具。这个名片呢，你就理解成是我们天主教讲的圣经以及圣传。也就是说，这个名片其实就是天主的启示，天主把他自己告诉我们。所以呢，这个天主为了要跟人接触，为了跟我们有关系，他没有让人自己想象他，没有，他反而自己主动找人，让人能认识他自己。所以呢，天主把他自己是谁传递了给我们，好像我们把一个名片递给陌生朋友一样，我们为了跟他有一份关系，给他一个自我介绍，天主也给人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的方式就透过了一个途径叫做圣经，也透过一个途径叫做圣传。所以呢，在天主教会当中所谓的 sacred tradition， 大写的 T tradition，以及所谓的圣经，这个 sacred scripture， 大写的 S scripture， 这两个呢都是天主自我介绍他自己的两个管道。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天主递给我们的名片的两种形式， 一个呢是文字版的名片，一个是非文字版的名片。那文字版的名片就叫做圣经，非文字版的名片就叫做圣传。这些文字版或非文字版，无论如何，它都是在表达启示，它都是在表达天主自己是谁。所以呢，天主告诉你他是谁，他用两个途径，一个是经本的方式，一个是非经本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 focus 在的呢，聚焦在的是非经本的天主自我介绍，这个就叫做圣传。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本天主教教理纲要，他怎么去描写他。好，所以这个呢，第一个呢，他提到说，宗徒们把基督交代的一切，在圣神默感下用宣讲和著作传授给世人，称之为圣传，直到基督光荣的来临。所以呢，耶稣是谁？我们说耶稣是天父派遣的，耶稣是天父派遣他到世上。好，那耶稣为了让他自己的工作能够延续到世界末日，他愿意他自己的工程不会断掉，所以耶稣建立了一个教会。这个天主教会呢，就从一开始奉主耶稣的命令以及建立，他就承接了继承耶稣继续教导世人的一个使命。所以教会为什么我们说它的本质就是传福音？因为教会从被建立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耶稣的讯息传给大家。所以你看到耶稣由父派遣来，教会又由耶稣派遣去给世界，你看到这之间都是一个传又传又传的关系，传承又传承又传承的关系。所以这本书教理纲要，他说交代，他说宗徒们把基督交代的一切，在圣神默感下用宣讲或著咒的方式传给人。所以你会看到耶稣把天父的教导给教会，教会奉耶稣的命令再把这个教导给别人。这个传递的过程呢，使得教会的道理能够保存，使得耶稣的讯息能够从一世纪保存到现在。好，这个保存，当他以宣讲，以一些著作，或者以一些礼仪、生活方式等等的，把耶稣传给他们的传下来，这个时候这些传下来的内容就叫做圣传。所以这个圣传呢，可以理解它是一个传承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传统。那它的意思说明的就是从基督来的，它被表现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而这个生活当中又代代的一代传一代，使得它好像一个传承线，一个 line， 一个没有断掉的一个 line， 从起初传到现在。好，所以圣传其实就是耶稣把天父告诉我们有关于天主自己的讯息的非文字版本。那我们听过一个词叫圣经，对不对？我们看我们的标题也写圣经，圣经呢是我们下次会讲的主题。这个则是天主介绍他自己传给我们的一个文字版本的方式。所以你看到我这么一直讲文字版跟非文字版，就好像我跟你聊天，我给你我的名片，我给你一本我的传记，这个是文字版本。但我也可以直接跟你讲话，直接跟你喝咖啡，直接跟你聊天，直接跟你相处，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你也会透过这种不是书本的方式认识我。天主教会把这个不是书本的方式来认识天主的这一切，我们称之叫做什么？圣传，神圣的传承或者神圣的传统。好，当然我这边没有要特别提，就是大写的 tradition 跟小写的 t traditions 的一个差别。不过我们这边先讲那个基本概念，就是因为圣传是把天主的讯息以一个非文字的方式传下来，所以呢，它跟圣经的差别只不过是传递方式的不同，它并没有内容本质的不同，了解吗？我跟你介绍我自己，我透过我的书本，或者我自己跟你相处，两者都在介绍我自己， 不会说书本的跟我有落差，不会，因为书本只是把这个我用文字表达而已，所以两者都是在描述同一件事，因此呢，它本质上不会有冲突。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基督新教的朋友，他们会说天主教会在圣传上面呢已经跟圣经失去平衡了，因为基督新教的历史呢，他们主张一个叫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我们其他的这个节目也有，你可以去看。所以呢，他们认为一切的启示都要以圣经为主或者是最高的依据，也就是说只要这一个道理不在圣经中被直接找到，或者呢没办法由圣经来背书，他没有圣经的基础，或者他没办法诉诸圣经，他没有在圣经里面的话，这些道理全部都是非来自天主的，所以不可以接受。所以他们常常会从这个的前提下就会说天主教会好像有很多不是来自圣经的一些教导，因此天主教会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行动违反了圣经。好，所以是这个脉络。所以他们常常会说天主教很强调传统，比方你随便看一个反天主教的书的时候，不过我这边声明一下，今天其实很多新教的朋友们都非常了解天主教的信仰，他们也不再这样子想了。可是呢，你还是有机会看到这样的著作或这样的网站，或你的朋友可能会跟你说天主教会就是把人的传统 tradition of man 把人的传统高举于圣经之上，所以他们是不重视圣经的一个教会，他们重视的是人自己的拘泥于形式以及传统导致腐败，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们会说天主教会把这个圣经以外的这个传承呢看得高过于圣经了。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点，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天主教会我们主张圣经跟圣传是同一个 level 等级的，没有叫做圣经高于圣传，也没有叫做圣传高于圣经，两个是平起平坐。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介绍给你我自己的时候，我给你我的名片，我给你我的书，这些书以及名片跟我自己告诉你，我透过嘴巴，我透过跟你的生活这些方式让你认识我，这两者之间既然都是在介绍我自己，所以它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它只是传递给你认识的方式模式不同而已。所以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两个都在介绍同一个东西，怎么会有一高一低之分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违反圣经的话，他就必定会违反圣传，他如果违反圣传，他就会违反圣经。为什么？因为两者都在介绍天主。好，这样的一个蓝图是今天天主教会特别我们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Second Vatican Council 特别使用的一个模式，特别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请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听到有人跟你说天主教会都认为圣传教会的教导高于圣经的话，你会马上告诉他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误会，因为这样讲的话会令天主教的基督徒感到不可思议。毕竟圣经跟圣传都是以不同形式传递同一个东西，怎么会有高低的可能呢？所以从这基础上就要知道，这边为什么提到基督交代给宗徒们的，宗徒传给世人，这些称叫圣传。所以我们讲圣传的时候，是严格的是指耶稣基督传递给教会的这个真理，它只是不透过经本的形式 scriptural 的形式来表达而已。好，圣传与圣经组成天主圣言的宝库，旅途中的教会可从此宝库中默观万有真源的天主。好，所以刚刚讲了天主介绍他自己透过文字以及非文字的方式。好，这些东西既然都在介绍天主，所以如果你把圣传里面描述的天主的道理跟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天主道理通通加在一起的话，这个整体本身，这个整体总 total 就是天主圣言的宝库。也就是说，这就是天主的话所在之处。 好，基督新教翻译叫做道，天主教翻译叫圣言，但是希腊文都是 logos， 或者是那个拉丁文说 verbum。 好，无论如何，天主的话、天主的道、天主的圣言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天主教的翻译中文喜欢说圣言，好像言是言是话语。那基督新教有时候会直接喜欢说天主的话或天主的道，都是同一个概念 The Word of God。 所以我们是这么理解天主的 The Word of God。 The Word of God 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对不对？ The Word of God 这个耶稣基督，他把天主传递给人，透过圣经 Sacred Scripture， 又透过圣传 Sacred Tradition， 一起让这两种形式来传递同一个 The Word of God。所以我们如果用基督新教的用语，我们可以讲说上帝的道透过文字的方式叫圣经，以及透过非文字的，也就是教会的教导、教会的生活等等的一些总结下来的来自于天主的真道，这两者呢组合起来通通都在传递上帝的道，而上帝的道呢透过这两个方式传承了下来。所以呢这个教会旅途中的教会，这旅途中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天主教喜欢把地上的教会称叫旅途中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旅途的意思表示还没到终点，表示还在路上，那就表示这个教会还在人间不断的要迈向天国，所以是一个过程中的教会。那天上的这个已经跟天主在一起的叫做光荣的教会，那还在炼狱中的这个教会叫受苦或炼境中的教会，这是一个比较神学的表达。反正呢旅途中的教会指的就是在地上现在进行式的教会。好，所以这个地上进行式的教会呢，它有完整的上帝的道，完整的上帝的道在这个旅途中的教会，这个完整的上帝的道呢里面完整的好像一个宝库，宝库是一个图像的一个表达，让你感受好像是一个库房，里面放了一堆金银财宝，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地点它在梵蒂冈，然后梵蒂冈有一个宝库，你用钥匙打开之后指纹或者是声控解锁之后呢，里面就有一堆资料，不是，而是指呢这个上帝的道呢，上帝的道形成好像一个宝库一样，里面什么都有。而这个宝库在哪里呢？它就是在圣传以及圣经当中。所以圣传与圣经组成上帝的道的一个宝库，是这个意思，了解吗？那天主教的用语我们就会说圣传与圣经组成天主圣言的宝库。所以这个宝库竟然都是天主自己介绍自己的内容，所以我们从中默观他就能了解到真源的天主，了解吗？是这种概念，是这种概念。好，这个主题真的很重要，在护教上也是非常重要。很多人对圣经与圣传的关系是不清不楚，所以他会觉得天主教会是高于人的传统，他不要圣经，那这是不对，是误会了。那有人会觉得圣经就是唯独它是一切，但是他却忘记了说有圣传的存在。 OK，教会在其教义、生活和敬礼中，把本身所有及所信的一切都传诸给后世，永垂不朽。所以你看呢，这里又是一个传承的概念。天主教会在描述真理的时候呢，它不会用一种好像我们是圣经的教会，因为当我们说我们是圣经的，当然没错，圣经当然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当我们说我们是圣经的教会这样的用语的时候，其实它背后的一个意思是假设好像圣经的内容是建立一个教会完完全全而且唯一的一个准则，好像说有圣经才有教会。可是这个其实是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是先有教会才有文字版本的圣经。那我们从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出来圣经以及教会的关系就是如此密切。好，这个可能在我们讲圣经的时候会再提到。但是呢你就要了解一件事情，教会在还没有圣经之前就在了。所以天主教会他在理解教会的时候，他不会想成说教会是由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圣经，这一本书让这个教会 建立起来了。不会，我们不会这样讲，因为符合教会历史的话也不是这样发展的。实际上是耶稣来到世上，耶稣选择门徒，耶稣建立教会，教会奉耶稣的命传下去这个信仰，传承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把教义、生活、敬礼所信的一切传给后世，永垂不朽。而这个传的过程中，传传传传传，有时候它就变成形成了一部分，拿来变成圣经书写下来的一个保存方式，所以呢圣经就诞生了。所以从这个历史脉络你会看，其实都是一种传承的角度。所以这个希腊文叫 paradosis， 在新约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天主教的信仰就是一个传下来的信仰。所以你看到在信经里面提到教会的真正教会的四个特征： One Holy Catholic Apostolic， 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你会看到最后一点叫做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早期的这个教会，他是不会称自己叫圣经的教会，好像 One Holy Catholic Biblical Church， 他不会这样讲，他不会说圣经的教会，不是，他说的是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因为早期教会在自我理解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样的，从起初就认为他就是一个传承自耶稣，而耶稣传承至宗徒，宗徒在教会中传承给下一代的继承人，再传给下一代的继承人，代代着的有教友跟着一起领受耶稣基督的信仰内容，传承一代接一代到后世的一个传承线。所以教会呢会更回到原汁原味的表达方式，他会说教会是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样子。好，天主的全体子民经由深入的反省和研究，对信仰的领悟得以在教会的生活中成长。好，所以这里你会看到一件事，天主教会对信仰呢，他相信在历史的过程中会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深。所以我们有所谓的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development of dogma， 我们有所谓的信仰或信理的一个发展，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这是什么呢？我们这边就特别不说，因为我们以后再说其他的节目有讲。那总而言之，它就说明了天主教会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教义的一个概念，它不会认为信仰的内容好像一成不变的，就是突然停在那，不会。即使这个真理，比方我们说耶稣是神又是人，比方这个道理，它本身虽然本质而言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但是呢历史过程中对这个信仰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入，导致在圣神的带领下，教会会对这个信仰有更多旁枝或更细枝的理解。这些细枝或者旁枝的理解，在圣神的推动下，就会帮助教会呢的信仰教义有一个不断进步或者说深化的一个表现。这个深化跟进步的意思，并不是在篡改本来已经有的真理，也不是要什么呢删减本来已经有的真理，不是，它只是让本来已经有的真理呢，在圣神的带领下有一个更好的领悟，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有一个更细节深刻的认识。所以才会出现好像说一世纪没有特别提圣母升天，然后1950年的时候呢宣布这是一个信理，然后很多人就吓一跳，很多新教朋友又吓一跳说啊，天主教会怎么在1950年发明了圣母升天。可是这个其实是因为误解了教会在真理信仰方面的运作模式而导致的一个误会。天主教会并不会在1950年，他也没有兴趣在1950年去发明一个信仰，他只不过呢是时间在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圣神带领之下，他得以对玛利亚这个本来已经传承有的信仰呢，慢慢的有了一个更深而确定的认识之后，他才把这个圣神带领之下所获得的认识，以一个严格正式的方式来宣布出来说，玛利亚真的灵肉被提升天。这个宣布 玛利亚灵肉升天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叫信礼宣布的时间点。好，这个在历史叫1950年。但是呢，这个过程只是在把一个古老的初期教会就有的对圣母的认识，在历史过程中深化的理解，而圣神带领他，使得他确定说，哦，圣母真的是无染啊，对不起，是真的是灵肉被提升天，所以才在这么晚的时间被表达出来。所以这个过程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但是这个发展它不是要拿来危害或删减本来已经有的信仰。所以大家要非常清楚，我这边尽量用很精准跟小心的字汇，我希望大家去能够明白这个其中的要义。信理的发展不等于信理在编造或发明，了解吗？发展跟发明不一样，我们在其他的这个节目有提过，我们这边就带过了。好，教宗以及与教宗共人的主教们因教会的训导权，责无旁贷地负起正确解释天主圣言的职责。所以耶稣既然派遣教会，教会就有责任要把耶稣派遣他做的工作做好。好像一个公司，老板给你工作，那职员就有义务要把它做好。那职员在教会内，我们说主教、教宗这些，他们呢被耶稣派遣要保管好天主的道，保管好这个信仰。所以教会一直以来就在保护这个信仰，他不让人错误的解释他，他也不让人什么呢危害他，他也不允许任何人增加他或者删减他，都不行。因为教会只是奉命来托管这些信仰的道理，他没有责任去更改，他也没有任何权利能够增加或者删减，他只能原封不动的把它传下来。而这传下来过程中，他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有圣神的带领，他会更了解更了解更了解，所以就形成了天主教历史当中的许多不同的信理，所谓的什么1950年有圣母升天，什么时候有什么，什么时候有什么，这都是因为同一个道理不断的在圣神带领下，教会对他越来越认识。可是教会却对这个信仰道理的本质从来不会更改，不会更改，所以他就一直原封不动的传下来。所以教会有责任要保护信仰。所以为什么你常常会看到教会常常会突然就会说某一个教导是错的，或者他会说某一个有关于这个道理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会做很多这些禁止的行动。可是这个用意呢，并不是在说明说教会是一个独裁霸道，不是，他只不过是把老板托付给他的工作做好而已，所以他自然就会什么去保护教会信仰，他会什么责无旁贷的要负起正确解释天主圣言的职责。这个意思就像这样子咯，我把我最宝贵的一个东西给了你，而我说你要保管好它，你要守护好它，而且你要教导人们认识它，正确的认识它。好，那我就走了，拜拜。这时候你拿了这个，你接受了这个使命，你就有责任代代传下去。而且当有人质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帮忙解释，你就要帮忙保护，因为毕竟前面的老板已经托付了，我已经托付你了，你要保护，你要解释，你要说明。这时候呢，当有人问说，诶，关于这个东西它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当这种舆论在世间开始出现导致不确定的时候，人们就会问这个被托付的人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不对？因为我已经把这个给了你，要你教导，那我不在了，那人们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就会问你，因为你被赋予这个责任，大家都知道你被赋予这个责任。天主教会也一样，他从自古就被大家知道他是天主拿来派遣要来正确传讲天主道理的一个团体以及机构。所以这个教会在传承的过程中，当有不同的意见导致人们在疑惑的时候，人们第一个会做的就是去找教会来问，说是这样吗？是那样吗？而教会就会去有职责的解释说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那就是因为教会奉耶稣的命派遣， 所以他有办法，而且他也应该有这个职责要去做这件事。所以有些人就说，天主教会都好像把所有对圣经的解释都一览放在自己身上，好像天主教会不允许自由思想的发展。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没有了解教会机制运作的一个经典误解。因为如果你了解教会的职责是奉耶稣要正确解释的话，他当然就会在各种意见之间站出来说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保管这一个教导的机构所属团体，所以他有办法也应该。就好像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或我是这本书的出版社，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不是别的出版社来讲啊，一定是我这个出版社本身要出来解释。或者我们说 J.K. Rowling 的这些看他的小说，我们去认识哈利波特，而对某些剧情不了解的时候，你总不可能突然问一个金庸小说的作者说到底哈利波特后来怎么了，你不会这样问，你会去问这个真正的作者本身。一样，当教会的信仰道理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会问这个保管教会道理的机构，也就是去问教会。所以教会就会解释，教会就会说明，这个意思跟所谓的是不是思想自由完全没关。我们不可能说哈利波特后来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去问金庸小说的作者，结果金庸小说说的作者他说其实哈利波特后来是这样是那样，他跑到了台湾啊，在 7-11 工作啊，时薪一个小时120。好，这时候金庸小说的作者呢，他讲了这样的内容之后，结果人家就说不对吧， J.K. Rowling 出版社呢啊 J.K. Rowling 作者自己已经表达了很清楚说并没有这回事，他不是 7-11 的员工，他也没有一个时薪一小时20块，他120他并没有。结果这时候你就抗议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思想是自由的，金庸的作者，金庸小说作者他的解释是自由的，当然就是如此，所以全部的人都要相信哈利波特真的到台湾的 7-11 工作。你会发现这个比喻，你会发现很荒谬。所以也是一样的，当教会有人说教会在解释一个东西，很有权威的在解释的时候，结果人家就说这个是去污蔑了思想的自由，这时候就是有点，你就会发现是同样的一个例子了。因为教会在他的范围内对这个信仰本来就要去做声明。今天如果不是谈信仰，你是谈足球，你是谈擂台上的这个泰拳跟中国功夫的拼比，那这个就不是教会的范围，对不对？他当然不会发言，他不会去干涉。但是今天如果你说圣经，今天如果你说信仰耶稣基督的真理内容这样的问题，当然教会就责无旁贷会跳出来解释。而这个出来解释教会信仰的这个职责，在天主教会呢，我们有一个术语把它叫做 Magisteria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叫做教会的训导职务，或者呢教会的训导权。它都在指同一个事情，就是教会本来就有职责在保护，因为按历史来看它就是如此。你看以前的主教们那么竭力的为了天主教的信仰呢，他要驳斥，他要写书，他要去做很多声明，为了保护这个信仰。所以大家就要了解咯，保护的概念跟自由思想呢，这个是不一样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以上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AP 教理系列的这个部分。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